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今天在我们看圣经之前呢，我们想花点时间来为我们单张上面的祷告事项来祷告，也特别为我们这个拆船大会来祷告。拆船大会就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而且呢，我们这个还有另外一个拆船大会，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七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想要去参加的，就是 Ebana 啊，是一个非常就是激动人心的一个拆船大会，有很多年轻人在那里生命得到改变，他们受到神很大的鼓舞，以至于后来他们愿意献身去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被神所使用。所以我们也特别为那个拆船大会来祷告。所以请大家你看到你的当章就是下面呢有三个祷告事项，最底下有三个祷告事项，然后呢在报告事项的第二项当中是两个拆船大会哈。所以呢请大家都花点时间就是一起开声祷告，最后我来结束哈。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讲员，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祷告。这个是我们拆船大会的时间，是两个礼拜之后的礼拜五到礼拜天，就是9月18到20号在这里举行啊。然后9月18号呢是从7点半开始啊，9月19号呢这个下午4点钟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讲座，是我们的黄牧师为我们讲这个讲座，其他的是陈让福牧师啊。陈让福牧师呢在我们教会很多年以前是在这里 CIU 读书的，也曾经在我们教会侍奉很多啊，很多人可能会认识他，但是呢你大家不认识他们家的孩子已经长这么大了，所以你印象当中可能还是小 baby 的样子哈，但是这是他们家的近照。所以呢他现在他曾经在从 CIU 离开之后呢，在这个Detroit 那边牧会一两年之后去了中国宣教好几年，现在又回到了 Detroit， 所以我们很高兴呢下个礼拜会见到他。好，现在我们就花一点时间大家同声就是大家一起开声祷告，为这个这里的祷告事项以及我们的两个拆船年会祷告，最后我来结束啊。天父，我们求继续的保守，求你求着怜悯，使我们的人在平常中间不错到你的心意，就你自己是一个宣教一个拆船宣教的神，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心里能够付出的万里万里当中信心的自己的门徒，那个话语让我们去是外面做你的门徒，让父子圣灵能给他们学习，就这样子的就是要现在把我们的这个教育教会的殿前当中，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呼求告诉你你让我们一无挂虑把我们心中所要的借着感谢祈求和祷告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你应许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就照着你自己的话，照着你的应许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明怀弟兄和齐家姐妹一家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只有你可以亲自的安慰他们，抚平他们的伤口。我们也特别求你保守他们有各样的资源能够从弟兄姐妹能从神的各样的调度当中能够得到，能够透过人和事和环境各样的资源来得到你的安慰你的帮助。我们也特别求你保守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内心里面若是有在哪些方面受到伤害，哪些方面委屈，哪些方面觉得不平，哪些方面觉得要你伸冤的，神你亲自为他们伸冤，你亲自来保守他们安慰他们。我们也特别为我们教会的这个 客运车来祷告。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一二十年以来，我们都风雨无阻，就是有你的恩典，让这个社区能够看到我们的关爱，能够看到你透过我们对他们的关爱。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继续的供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车，以及我们考虑将要买的另外一辆车，求你很好的供应，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你做盐做光，把你的形象、你的爱、你的这种慈爱能够展现出来，让别人可以透过我们来认识你，来渴望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来渴望认识你。我们也特别为我们这个所站的、我们所坐在里面的这个礼拜堂来感恩真是不知不觉一年就已经过去了。对，数算过去这一年真的是很多的恩典，不光是你这个建筑物质上面的这个建筑给我们供应，也在心灵上面、在灵性上面见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我们灵命上面更长足，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透过彼此的关爱、彼此扶持来互相认识、互相爱，也从你那里学习爱，因为是主耶稣基督你先爱我们，谢谢你先爱我们。我们特别为两个礼拜之后的拆船年会来祷告，帮助我们更多的就是认识神你自己的心意，帮助陈让福牧师预备好他的各样的讲章以及他的信息、他生命的见证。也特别求神保守他的家庭，Amy 那个Joseph 和 Stephanie， 求主带领祝福这个家庭，也预备我们会众的心，使我们很好的来领受看到这位宣教的神，神你自己的胸怀，你让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我们求你就把这样的心怀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预备好了来领受你的话，领受你的使命，寻听你的呼召，看到你给我们的意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就是前面两节的经文非常的短我想当中记性好的很快就可以背下来了我们还是先一起把它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因为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感谢神，神呼召我们，神劝诫我们做两件事情。劝诫我们做什么事情呢？他说将身体献上，而且呢，让我们用理所当然的侍奉来侍奉他，让我们不要拘泥于这个世界。神好像给我们一个呼召，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做清廉而不妖，就像这个莲花一样，它在这个污秽当中成长，在这个淤泥当中成长，但它长出来是中通内直是不妖不艳，但是只可远观不可亵渎的那种，非常的正直正人的君子神呢也希望我们好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但是却不受这个堕落的世界歪风邪气的影响，反而呢让我们成一个就像宣教年会所这个我们呼召所宣传的一样，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我们要去影响这个世界，不是这个世界来影响我们所以呢他对我们这个呼召，让我们好像脱离这个世界的一切毒恨这个嫉妒纷争这些东西，让我们好像不受他的干扰，不受他的污染，相反我们可以去影响他，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身体的活祭献给神，是圣洁的，是没有那些污秽沾染的，我们把这个全部，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心灵，把我们一切以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献给神。神说我们应该这么做，我们也能够做得到，为什么呢？是因为神给我们保障，他有他慈悲的保障，他有他真理的保障，他有他定要成全的一个保障，所以他才可以这么说，他才能够这么说，他也有一切的道理，一切的权柄来这么说。他今天给我们的一个劝诫是什么呢？这个劝诫呢是说要将身体献上，这是第一个劝诫。 第二个劝诫呢，是要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侍奉。从我们的汉语的结构当中，你看不出来这是两个并列的东西哈，但是从这个原文的结构，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两个方面是两个所谓的同位语，在英语里面叫 opposition， 就是同位语哈。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做主席的，比如说访林弟兄是同位语哈。那访林弟兄是咏梅的丈夫，是 Kathleen 和 Jessica 的爸爸。那这就是他的两个身份，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他有很多两个、三个、四个的同位语啊，那表达同样一个事情哈。现在是同样一个劝诫，这个劝诫呢有两个内容。从他这个语言的结构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哈，第一个内容是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第二个内容呢，就是要敬拜和侍奉，就像我们今天这个宣道经文所讲的一样，说我们进入他的院，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进入他的院，进入他的门，我们如此的侍奉，如此的敬拜，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本为慈爱。所以这两个劝诫实际上都是很困难的，将身体献上，将我们一切献上，当作活祭，虽然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常常有时候不是我们自己所喜悦的。你愿意把你的东西献给什么？你愿意把你的东西献给别人吗？有多少人觉得献的时候还是很高兴的？有多少人真的是助人为乐哈？我们小时候从小常常听这个一些的评语，我记得那个班主任常常写一些评语，说某某某是助人为乐，品学兼优哈。有的常常是这样的，是助人为乐，把东西去帮助别人，去给别人的时候，自己是很高兴的。有很多这样的人吗？我不知道哈，至少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人哈。特别是在我信耶稣之前，我几乎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或者是表面上很乐，但是你认识他长久之后，你就知道他虽然是这个在助人，但是他内心里面是怎么想，你不认识他到一个程度，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是很困难的，可是神说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把一切把身体献给他，当作活祭，这是神的一个劝诫。等一下我们会看神有什么资格让我们那么做，为什么？是为了他的好还是为了我们的好？神为什么要这样做？神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一个劝诫？这个劝诫的第二个内容呢，是说你们要侍奉和敬拜，侍奉和敬拜，实际上他们有很类似的关系。所谓的侍奉，就是说我为他干活嘛，做事嘛，要侍奉他嘛，做事嘛，奉他的命嘛，就是要顺服他的话。来敬拜，就是把我自己放下，他为大，我为卑。那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劝诫。神劝诫他呢，神劝诫我们呢，给出这样一个好像看似很难的一个任务，看似很难达到的一个劝诫，是有它的基础的，是因为神的慈悲。保罗使徒跟我们讲，他说弟兄们啊，弟兄姐妹们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不是拿神的威严来命令你们，我不是拿神的大能来吓唬你们，我不是拿神的好处来贿赂你们，我是用神的慈悲来劝诫你们。神的慈悲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体现在神对我们的赦免，神对我们的赐予，神对我们的爱。神的慈悲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丰丰盛盛的体现出来。我们知道这个慈悲就在保罗的整篇这个罗马书的信息当中，他就从一开始他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中心的思想，然后一直发展他这个中心思想。他的慈悲就在这个福音当中，在保罗写前面一章十六、十七、十八节的时候，他就这么写，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神的意义正在这个福音当中显明出来，这意义是本于信又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胜。 神的慈悲和怜悯和爱就体验在这个福音上面。这个福音啊，它就一直的发展下去。它在前面的四章就给我们发展，看到我们真的是需要救恩啊，需要慈悲啊。为什么需要？因为我们太不义了，因为我们太肮脏了，太多嫉妒、纷争、痛苦、伤害了，太多这些东西了。我们需要怜悯，需要慈悲。前面四章让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到，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可以置身度外。没一个人说啊，我是健康人，我不需要医生。没有一个人说我是义人，我不需要耶稣的。没有，没有。这个世界人人都需要耶稣，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所谓的外邦人，我们都需要耶稣，都需要耶稣的怜悯慈悲。然后到了第五章和第八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了，这个慈悲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啊，他就把我们的不义变成义，把我们的不义的罪恶全部承担在他肩上。他知道在他的肩上，我们在过去就看到，过去的好多个礼拜当中，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样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对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想要我们做得胜的生活，他想要我们彻底的击败那个罪，好让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来义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就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在他面前呢被称为一个义人。所以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给一些劝诫和命令，然后他的笔锋一转，他的用法呢也变成了一个词句，叫做祈使句，叫 imperative， 一个祈使句的语态。而在前面的十一章绝大部分所用的都是 indicative， 是一个陈述的语态。也就是说他讲我们人是怎么样有罪，神是怎么样拯救，都是在陈述一件事情。他用的语态都是陈述的语态，告诉我们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问题是这样解决的，解决的过程当中耶稣基督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然后他说在第九章到十一章的时候，甚至又回过来把以色列的这个民族又放在神的救恩的计划当中，又重新再审视，给我们最后得出一个很大的结论。就是在十一章的最后，他就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就是在十二章马上要发出一个劝诫之前，十一章最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总结，就在第十一章的三十三节一直到最后。他说神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这是他做了一切的陈述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他话锋一转，他要从陈述语气变成祈使语气。大家知道祈使语气哈，比如说做什么，你干嘛都要拿起来，或者出去，或者现在去刷牙，或者现在要吃饭，或者现在要睡觉，快点，不要再看 iPad， 这些都是祈使语气。但是听起来好像都是命令，都好像是说你必须得这么做，你不做就不行，不做说不定下面就要打屁股了，或者怎么样，就是父母的哈。但是神在这里，保罗在这里用到这个祈使语气的时候，他不是用那个命令式的，他是用的劝诫式的，而且用的是以神的慈悲来劝诫的。哇，这样我们就开始思考了。不是说神不会用命令哈，神用很多命令的。神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说谎，不可以做假见证。那这都是命令的哈，神给当时的以色列人都给了很多很多命令的，甚至到了后来新约当中也给了很多命令的。他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这是第一条带有应许的命令。你孝敬父母，我使你在这个地上的日子得以长久，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神给很多命令的，所以请大家不要误解哈，神给劝诫，神也给命令，神也给陈述的哈。只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时候会给命令，什么时候会给劝诫。你想想父母对孩子之间，你觉得多大的孩子命令多，多大的孩子劝诫多呢？孩子很小的时候是什么更多？ 命令更多，对不对？孩子大了是什么？劝诫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孩子的成长阶段不一样，因为听话的对象不一样。保罗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写给罗马教会的。罗马教会在第一章的时候听他的描述，他就说你们的贤德传遍天下。哇，我们都知道了，我虽然从来没有去过罗马，但是你们的贤德竟然传到我耳朵来了。我虽然只建立过哥林多的教会，那个地方乌烟瘴气的，很多问题哈，所以我给他们很多命令，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还没有长大，是婴孩，所以我给他们很多命令。但是这个罗马教会，虽然我很想去，我很想去跟你们有一些的交谈，很想去跟你们有一些恩典的分享，但是呢，我是还不认识你们之前呢，我已经听到了很多关于你们好的，你们很成熟的，所以呢，他觉得使徒保罗觉得在这里用神的慈悲来劝诫他们是再好不过的了，而更加上这个慈悲已经在前面十几章已经发展的淋漓尽致。他们已经看到神的慈悲是这样的，所以他以神的慈悲来劝诫。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要命令呢，还是要劝诫？我相信我们两个都要哈。我们命令好像很黑暗，好像还不太顺服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命令。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清楚的时候，我们希望神给我们多讲一些道理，让我们更加知道他的慈悲，更加知道他的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很主动的，不需要一个命令之后很被动的去顺服。我们需要一个很想要一个很主动的关系，很爱这位神，很自发的去爱这位神，在劝诫之下，甚至在陈述之下，我们就可以去爱神。当然在历史上面有很多人不一定是这么想了哈，比如说这个鱼啊，这个约拿的这个大鱼，那这个对鱼来讲呢，神是给命令的，直接给命令的哈，你过去把约拿吞进去，你再把它吐出来啊，这个鱼从来没有反抗过的哈。啊，我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从来不要反抗，但是我们不要希望我们像鱼那样好像不明白神的心意。我希望我们真的有一个平衡，我们既明白神的心意，像一个长大的婴孩长大之后的一个孩子，像一个长大的孩子能够慢慢的明白父母的心意一样，但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像一个很小的婴孩才能顺服父母一样。哇，这个好像很难达到平衡的哈。一方面呢，你要明白很多；另外一方面，你要好像不明白一样去顺服，因为你知道这位神是爱你的，让父母是爱你的。所以呢，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鱼的顺服，但是呢，我们同时也希望我们有约拿，经过思考、经过挣扎之后的那种对神更深的理解。同样，我们也看到，神曾经对一个女子命令过。对驴子讲，他说你讲话讲人话讲给你的主人听，主人是谁呢？因为主人不听话，所以我就派驴子来讲人话给你听。那这个主人呢，甚至堕落到一个程度，甚至违抗神到一个程度，很败坏的，以后的新约作者都写他是堕落了，而且你们不要效法他，不要效法他。所以你说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神是应该给命令还是给劝诫啊？神按照他的听众的状况，按照我们年龄的成熟度，按照事态的发展，按照各样环境，他有他最好的选择。这个时候我们接受到了劝诫，我们就照着这个劝诫来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若接受到命令，我们就来领受那个命令，就来爱他回去，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也给我们蒙恩，他让我们蒙恩的时候是让我们不但得以信服基督，而且呢要与他一同受苦。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体现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他慈悲他施恩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状况。我们之所以需要他的慈悲，需要他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本身是不慈悲的，我们生长在一个不慈悲的世界当中，生长在一个肮脏的环境当中，像淤泥一样，像灰尘一样，像粪堆一样的这样一个世界，堕落的世界当中。 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写照。这个世上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所以神才有这样一个基础，就到这个基础之上才把他的慈悲放到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人人都需要这个慈悲，需要这个称义，因为我们是不义的，因为我们是不义的。我们的不义耶稣基督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不义在神的救赎历史当中就替我们承担，他有很多的事情直接指向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不义。其中一个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把这个儿子献上，但是后来神的天使说刀下留情，现在不要献他，我自然有预备。预备了什么呢？一只羊撞在那个树丛里面卡在那里不能出来，然后就说你把那个羊取过来代替他。这个羊按照后来新约的作者来讲，按照我们以后越来越清晰的明白来讲，这个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替罪羊，就是在那么长的时间之内一直预表，一直要实现的，终于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不是那个羊和牛，不是那些牲畜的血担当了我们的罪，那些牲畜不过是预表主耶稣基督而已。主耶稣基督挂在木头上，死在十字架上面，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神的慈悲，神的慈悲就使我们称义了，在神的面前称义了，从一个不义的我们到一个在神面前称义的算为的义人，这是神的慈悲。而保罗正是借着这个神的慈悲来劝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借着这个慈悲来劝诫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状况，他知道我们现在可以慢慢来明白他的慈悲。而在之前呢，有很多的命令呢就直接给出来啊，我们也希望在某一些状态之下有神清晰的给我们的命令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在他在要领受割礼这个命令的时候，神也直接给他，你第八天给你家族里面的男丁就是以后这些小孩子们出生了之后，在小孩子出生，你们以色列要形成一个传统，到了第八天的时候给他们行割礼啊，这是一个命令哈，没有说我跟你商量一下，我用什么东西再跟你劝诫一下，我来跟你讲讲道理啊，什么时候为什么第八天，因为第八天是最好的，第八天是最不疼的，第八天神经末梢是最迟钝的。事实上四千年之后大家就发现这个道理，四千年之后有两个医生就因此就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发现了这个维生素 K， 他们知道这个维生素 K 呢在人体的作用里面做一些很奇妙的工作，而其中一个工作就是使这个婴孩的第八天的时候那个血是最容易凝固的，而且在第八天的时候是疼痛感最轻的。请问如果神在四千年之前跟亚伯拉罕讲那么多，我给你解释一下，我劝你这么做的时候，他听得懂吗？他听不懂。我们今天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样的，神说你要饶恕别人，你要接纳别人，你要关爱别人，你的福杯满意的应该去传递你的爱给别人，很难明白的，对不对？因为作为我们这个肮脏的世界，我们很难按照神的真理去做。上次徐牧师给我们讲一段的经文，他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三种关系，大家有没有记得是哪三种关系？一种是故宫的关系， 一种是牧人的关系，一种是盗贼的关系，对吗？我们这个世界的写照是什么？常常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希望大部分是雇工的关系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付出劳力你就这样。但是事实上也不是啊，你打开你的报纸、新闻、网络，你就看到常常一些不公正的事情发生。你努力了很多，结果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你没做错任何的事情，结果就一场灾难临到你身上。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受了咒诅，这个土地已经受到玷污。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污秽，不一定都是雇工的关系，有可能很多的情况下是盗贼的关系。其他人要死要利用你，其他人要好像要占你的便宜，其他人要伤害你，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是有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我们正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即便是在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当中，我们有神的命令，神说要爱人如己，要原谅，要接纳，要主动去关爱别人。那我们是否还要等到四千年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呢？不一定。神的命令在那里，我们就开始学习顺从；神的劝诫在那里，我们就开始学习去更多认识他。所以呢，我就想用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小结一下我们的第一点，神的慈悲究竟体现在哪里？神的慈悲就体现在这个小例子当中，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想讲的重点。因为我们家的小 baby 啊，在那里吃饭，然后呢就很乖，他自己拿在那里哈，有时候用手抓，有时候用勺子，有时候用筷子，然后吃的就很高兴。然后哥哥姐姐呢就很高兴啊，夸他，怎么夸他？乖宝宝，说就是乖宝宝，乖宝宝好好吃饭，乖宝宝很顺服，乖宝宝听爸爸妈妈话，乖宝宝听哥哥姐姐的话，嗯，乖宝宝。可是过了一会儿呢，他不吃了，拿着勺子拿着筷子不吃了啊，开始敲锣打鼓了。然后呢，哥哥就有点变脸色了哈，刚才还是乖宝宝哈，后来呢又得寸进尺，不光是敲锣打鼓了，当就打到哥哥身上了。或者有时候打到一个小姐姐身上，好了，现在就来了，有两个人受到伤害，然后就两个不同的反应了哈。小姐姐被打了之后反应是什么？哭嘛，对不对？哭啊，闹嘛，啊，弟弟打我，是这样嘛？那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是一个世界上面的关系，没有慈悲的一个关系。但是这个哥哥讲什么呢？哥哥说，坏宝宝。是，你是坏，但是你还是宝宝。你明白这个慈悲没有？你确实还是坏，你确实做了坏事，但是我看你还是宝宝。而且呢，宝宝里面有很多宝贝了哈，有玉啊，有贝啊，都在那个宝宝下面。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繁体字哈，有时候这个简体字一简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了。这个繁体字里面有很多宝贝在里面，真的是宝宝啊！我们今天在什么面前，就是一个坏宝宝。第一，我们是坏的，我们真是坏的。我们的坏体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坏就在很多，我们的坏体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有很多的不义啊，装在我们的心里面，有邪恶，有贪婪，有恶毒，有嫉妒、纷争、凶杀，这些的坏，这就是我们坏啊。但是神说，你是坏，但是我看你还是宝宝，因为我要拯救你，我要把你这个坏的，把这个不义的东西，我要用我的儿子替你承担，我要你重新成为一个宝宝。你也一直是一个宝宝，只是你现在是坏宝宝，我希望你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来接受耶稣，真正来跟随耶稣的一个乖宝宝，就像以前所说的一样。所以啊，保罗以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另一个一个慈悲的主，你愿意把你献上吗？当然，你当然不愿意献给一个好像对你很差的，对你很不友善的，你拿出来你觉得不好意思，觉得不安全嘛。但是如果一个慈悲的神，你愿意给他， 你愿意把你的身体，把你的事业，把你的金钱，把你的才干，把你的资源全部奉献给他。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对你慈悲，因为你知道你是他的宝宝，他爱你。他事实上是给了我们更多。其实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的资源都是神所赐的。神有时候说你把这个10%给我，言下之意就是说另外的90%其实是我给你，让你来锻炼一下，让你来操练我托付你的事情，看你有没有忠心良善去做的。也就是说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圣经里面讲，他说我不过是把从你而来的给你而已，一切都是从你而来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从神而来的100%，神让我们留下90%可以去管理操练我们的管家的能力。面对这样一个慈悲的主，你是否愿意献上自己，让他来带领你？神不光是用他的慈悲来劝诫我们，神也是用他的真理来劝诫我们，所以使我们可以出淤泥而不染，可以把自己全然献给神。那他的真理在哪里呢？他的真理就在这个地方一点点展现出来。他说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而理所当然这个词呢，是听起来有点像 logic， 实际上这个是 logikas。 那前面这个前缀呢，有点像 logos， 就是道，就是逻辑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他说理所当然的，首先它是有逻辑的，它是有内在联系要说服我们的，就是说你这样去侍奉神是很逻辑的，是很符合逻辑的。你侍奉这个慈悲的主才是逻辑的，你侍奉一个对你很坏，侍奉常常要伤害你的，侍奉一个跟你没有太多沟通，没有太多共同语言的主，那才是不逻辑的，那没有内在的联系。他告诉我们神是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是很自然的。神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学习像他那样彼此去接纳，把自己奉献，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摆在他面前，由他来审判带领，这个是很合逻辑的。第二个呢，情感上面也是符合真理的，这个叫 pathos。 这个概念呢，在很久以前，其实在耶稣生活的那个年代之前，因为上十字架那个年代之前，好几百年就有人提出这个观念了。他说一个东西要说服别人，要有道理，要符合真理的话，必须有三个方面，这个是第二个方面。这第二方面就是说，从情感上面是有很多的感动，你知道哦，我虽然还没有明白他的道理，但是我就感觉，我就觉得这个人是爱我的，觉得那个人是想利用我而已。那从情感上面，神是一位慈悲的神，神他来帮助我们，他来拯救我们。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 ethos。 ethos 这个词呢，实际上就是伦理和道德的意思，就好像今天有一个英语的词叫 ethic， 就是道德伦理的意思，就好像这个 logic那个词，也有很多英语词呢是根据这个来的，比如说 biology， 比如说 sociology， 那都是后面一个 logy 在里面，所以很多的词都是根据这个来的。也就是说 biology 是生物，在生物界里面找到很多内在的联系，然后就把它绑在一起，然后就把它形成一门学科，就叫 biology 生物学。那有很多词就是这样来的，这个 ethos 也是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内在诚实的，是一个有伦理道德标准的人。那从这个伦理的道德来讲的话，神那么爱我们，神把我们的不义与挪走，所以我们把自己献上给他，那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耶稣在另外的场合也呼召我们来侍奉他，来敬拜神。他说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 神既然从道理上面来说服我们，从情感上面来感动我们，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这个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我们把自己献上，全然献上，当个活祭。所以呢，我们去年的 CRC 的这个主题就是这样，就是说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去年我们这个夏令会呢，就是在讲这个主题，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侍奉，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和献上。于情于理都是很好的，而且呢是内在的诚实的。所以啊，刘志雄长老就反反复复给我们举一些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听到什么哈，我是听到很多的例子是这样。他说其实很多的事情神做更简单的，比我们做更简单的。对他来讲，如果传福音让人去信主的话，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我只是说其中一个而已。他说你在广播电台上讲一下，然后这个天使给他们看一看，说不定就很多人信主了嘛，比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去开差传年会不是简单很多。那这是他举的例子哈，类似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的例子，其实从你自己家里也看到了，是你洗碗更容易，还是你让你小孩去洗碗更容易？当然父母洗碗更容易嘛，更不会摔碎碗嘛，对吗？但是为什么你还要让他洗一下呢？因为你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培训他，要锻炼他。你不希望他长到二十几岁之后还不会洗碗，对吗？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二十几岁之后还不会洗碗，没有这样的人嘛。你要锻炼他，那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神在各样的困难，在这个磨练当中，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在接受训练。我们今天侍奉神，把自己献上，其实不是，其实跟他半毛钱关系没有，其实给他带不了多大荣耀的，其实给他增添不了任何东西的。他的荣耀就是从亘古一直到永远，不需要我们去加添的。不是说我们侍奉的多啊，他就多长面子，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之所以能够侍奉他，是我们的恩典了，是我们在培训，是我们在锻炼的一个过程。所以今天如果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吃了多少的苦，受了多大的冤枉，实际上你记住，神在锻炼你，神也许在磨练你的耐心，你的爱心，你究竟有多少像耶稣，你究竟有多少像耶稣的慈悲，你究竟有多少像耶稣那样的怜悯，那样的良善，那样的恩慈。神在磨练我们，神不希望到时候在天国里面看到一个人还是没有改变过的生命，还是跟这个世界效法的生命。神不希望看到那一幕的出现，神要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就磨练我们，把我们从粪堆当中，从灰尘当中抬举出来，提拔出来，要训练我们不要再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所以他说，我劝你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效法主耶稣，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必须要变化，为什么呢？因为以前是太肮脏，太多不义的，以前是太多虚谎的东西，我们动不动就容易陷入这个世界的螺旋当中，以至于去敬拜那个假神。看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图量的这个东西哈。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按照自己情欲行污秽的事情，实际上在做什么呢？是在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说把身体献上给神，而是把身体献给自己，去敬拜侍奉谁呢？去敬拜侍奉那个受造之物。所以这就是不合道理的侍奉。不合道理，不合神心意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在侍奉自己的肉体，以及在侍奉那些被造之物的假神。所以神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什么是合情合理，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侍奉。这理所当然的侍奉是真正的神，是对真正的神发出的，不是受造之物，也不是侍奉我们这个败坏的肉体。所以神用他的慈悲来劝诫我们，也用他的真理来劝诫我们，同时他也让我们看到这是神自己的旨意。他说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 神有一个旨意，神的旨意一定要成功的。神今天如果给我们一个使命，让我们出淤泥而不染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你不要气馁，不要说啊，这个这么难啊，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么多啊，这个很难去就是很难去原谅啊，或者很难去接纳啊，或者很难去关心别人啊，真的很难。但是神如果给我们一个使命，他的旨意要成就的。我们自己当中有做父母的，如果你还不是做父母的，你稍小一点的时候，你也知道你父母对你的心意。你父母一般，父母对孩子一般都会有一个旨意啊，有一个意思，他要做成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家的，在这个，在这里，江红在忙的时候哈，在忙着这个小孩给他喂小孩吃，然后看有没有布布，然后就要换尿布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事情一直在忙的，忙的都抽不开身来哈。但是呢，我们家 Esther 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很兴奋啊，妈妈，妈妈，我回来了，今天有这个作业，那个作业，因为我们老师要我们做这个作业，明天呢，下个礼拜要做，下个礼拜这个作业需要交，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下？妈妈说 ，Esther， 你可以等一下吗？你可以等这个，我把弟弟妹妹处理好了，我们一起专心的、安静的坐下来，我们认真的做这些事情，可以吗？好，好，很不愿意的走了。过了不到半分钟又回来，同样的问题，妈妈我的作业要交了，妈妈我今天需要一个蜡笔，妈妈我今天需要什么。 Esther 你能够等一下吗？妈妈等一下会跟你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他不肯等。那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样，父母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父母会照顾好弟弟妹妹先，然后再回来照顾你。我跟你做出的承诺我会做的，但是被承诺的这个大小孩他就是不明白，神啊这是你的旨意，但是我就不明白，父母这是你的旨意，但我就是不明白。不过呢有一个好处，有一个更大的超越性，是因为这个我们天父呢可不像我们这个父母哈，我们的父母没有三头六臂，我们的父母啊有四个孩子就已经烂了一坛糟了，没办法弄了哈，就顾了这个就顾不了另外一个了。但是我们的天父不是这样，所以你随时就跟他祷告吧，你不要像我们家的 Esther 会有一些顾虑，说啊这过半分钟还不行啊，一分钟还不行，没有的，你在天父的面前没有这个顾虑的，随时来到他的面前。这位神是你随时的帮助，在你患难的时候，在你喜乐的时候，他都与你同在。这位神有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子女在他的面前，他全部搞定，不需要你去等，不需要说等这个人弄完了我才来照顾你，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正像耶稣基督常常提醒我们一样，也是新约作者也常常提醒我们一样，他说我们深深的父是暂随己意，你看这是父母的旨意哈，父母的旨意在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嘛。他说在前面这些经文，在第六节第七节讲到，他说亲爱的这个孩子一定会管教嘛，那私生子啊或者是其他的可能就不管教了，但是爱的孩子一定会管教的。所以他说什么呢，他这里的重点在什么呢，就是说父母对你一个旨意他都已经那么好了，更何况天父的旨意岂不是对你更好。所以同样的类似的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也说，耶稣说你们身心的父亲，你们在地上的父母啊，都会对你们好，你们要面包的时候他不会给你石头，你们要鱼的时候他不会给你蛇，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他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你。所以这他的逻辑就在这里哈，你看一下我们在地上做父母的，也看一下我们在地上我们自己的父母对待我们是好的，虽然他管教，虽然他有时候给我们带来一点痛苦，虽然当时不觉得快乐，虽然当时有一些的愁苦，但是是好的。可是还有更好的，就是更好的，就是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不受我们这个时间空间的限制，不受我们人数的限制， 对天上的父亲，他的旨意是可以喜悦的，他的旨意是让我们作为圣洁没有瑕疵献给他，这是他的旨意，他要成全的，我们是能够做得到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劝诫，他说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他也说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他也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体验神的旨意。而且特别是在第二节的时候呢，在第二节的时候，在中文呢没有翻译出来哈，在一些的英文版本也没有翻译出来。实际上呢，在这个第二节的最开始有一个连接词，就是所谓的 kai 或者是 and， 有一些英文呢翻译成 and， 这个词是非常模糊的一个词，非常意思是非常模糊的。也就是说，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关系呢是很难从这个词句当中看出来的。所以呢，一些人就开始猜测第二节究竟跟第一节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神在继续劝诫我们呢，而是说这个劝诫所产生的一个效果？我们更倾向于看这个是劝诫所产生的效果。他劝诫我们要侍奉神、敬拜神、献上自己，这是他的劝诫的内容。当我们持守这个劝诫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产生这个效果，我们就体验到神的旨意，体验到比我们父母的旨意更高超的、更高越、更慈悲的旨意，是那样的善良，是那样的成全，是那样的可喜悦。所以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神借着他的慈悲，借着他的真理，借着他的旨意来给我们一个劝诫，让我们把自己献上，献上，献上我们的时间，献上我们的金钱，献上我们的才干，献上我们一切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符合他旨意的，符合他旨意的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当然我也想检查一下我们上一次的家庭作业，我们有一次说要舍得哈，当你舍出去的时候，跟我们今天也是非常的相配的，当你舍的时候你就得到了，你舍得，那个中文不知道怎么这么奇妙哈，有时候就当你舍得的时候你就真的得到了，当你舍弃你的时间、你的金钱、你的才干的时候，你就得到了那个真正的满足。因为神造你和我的时候就是有这样对满足的一个渴望，就摆在我们的心灵当中，通过这样的侍奉，通过这样的舍，你就得到了。感谢神透过他的怜悯、慈悲和他的真理以及他的旨意来劝诫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向你献上理所当然的奉献和敬拜，因为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感谢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你原谅我们，你赦免我们，你赐予我们，你也疼爱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一切，使我们不过是把你所给我们的东西返还给你而已。谢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去奉献，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才干，把我们的资源，把我们各样的事情献在你的脚前，让你来指导我们去使用，因为你有最高的智慧，你有最美善的旨意，你有最正确的真理，你有最大的怜悯和慈悲。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